研究班课文17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6月20到26日该星期讨论。做母亲的要向有尼基学习。主题经文：不要舍弃母亲的教导，这是你头上美丽的花环，颈项上漂亮的饰品。箴言1:8-9。唱诗第137首，忠心的女子，基督徒姐妹。课文摘要：本篇课文会谈谈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的好榜样，看看做母亲的基督徒可以怎样向她学习，帮助孩子认识并爱戴耶和华。第一到二段问题：甲，有尼基是谁？身为母亲，她要面对什么不容易的情况？乙，请说说你从封面图片看到什么。虽然圣经从没有描述提摩太受浸的情景，但我们不难想象，当时他的妈妈有尼基该是多么高兴啊。想象一下，有尼基一脸欣慰地看着儿子站在及腰的水中，他的妈妈罗伊就站在身旁。罗伊紧紧地搂了一下有尼基，他们俩相视一笑。有尼基紧张地屏住呼吸，看着提摩太没入水中。提摩太从水里上来时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。这时，有尼基禁不住开心地流下泪来。有尼基一直教导儿子爱耶和华和耶稣基督，多年的心血终于有了成果。一路走来，他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呢？以下是封面图片的文字。提摩太受浸成为基督徒时，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和外祖母罗伊满脸欣慰地看着他。回正文。提摩太的父母信奉不同的宗教。提摩太的爸爸是希腊人，妈妈和外祖母是犹太人。也许在提摩太十几岁的时候，有尼基和罗伊改信了基督教，但提摩太的爸爸并没有成为基督徒。提摩太也许到了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年纪了，他会做出什么选择呢？他会选择爸爸的信仰吗？他会继续谨守从小就认识的犹太传统吗？还是会选择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呢？第三段问题，根据箴言1:8-9，母亲尽力教导儿女爱耶和华，耶和华怎么看他们付出的努力？今天，做母亲的基督徒也像有尼基一样很爱家人，他们最看重的是帮助孩子跟耶和华建立深厚的友谊。耶和华非常欣赏他们付出的努力，他已经帮助很多母亲教导儿女爱戴并敬奉他。箴言1:8-9说，儿子啊，你要听从父亲的管教，不要舍弃母亲的教导，这是你头上美丽的花环，是你颈项上漂亮的饰品。第四段问题，今天做母亲的基督徒要面对什么不容易的情况？有时做母亲的很自然会想，我的孩子会像提摩太那样选择崇拜耶和华吗？他们会这样担心，是因为知道孩子在撒旦的世界里面对很大的压力。此外，很多姐妹是单亲妈妈，或者他们的丈夫不崇拜耶和华，所以要教导孩子爱耶和华是很大的挑战。一个叫克里斯丁的姐妹说，我丈夫是个很顾家的好爸爸，但他非常反对我教导孩子成为耶和华见证人。这些年来，我流了很多眼泪，常常想，我的孩子有可能崇拜耶和华吗？第五段问题，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 各位做母亲的姐妹，你能够像有尼基那样成功的教导儿女爱耶和华。本篇课文会谈谈你可以怎样效法他，通过自己说的话和做的事教导儿女，以及耶和华会怎么帮助你。通过你说的话教导儿女。第六段问题，根据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、十五节，提摩太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？在提摩太很小的时候，有尼基就尽力教他认识圣经。当然，有尼基对圣经的理解并不全面，因为他学的是犹太人的信仰，对耶稣基督一无所知。不过，有尼基的教导还是为提摩太打好了基础，让他后来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。但提摩太会成为基督徒吗？他长大后有权自己做出决定。圣经说，提摩太受到劝导才确信关于耶稣的真理。显然，这有一部分要归功于有尼基的努力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、十五节说，你却要持守你学到的道理，因为你是经过学习受到劝导才确信这些事的，而且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也知道你从婴儿时期就认识圣经，你认识圣经相信基督耶稣就有智慧可以得救。有尼基这个名字在原文里词根的意思是征服，他的确战胜了困难，成功地帮助提摩太成为爱戴耶和华的基督徒。有尼基一定非常感谢耶和华。第七段问题，儿子受浸后，有尼基可以怎样帮助他继续进步？虽然提摩太达到了受浸这个重要的目标，有尼基还是会继续为儿子担心。他可能会想，提摩太会怎样运用自己的一生呢？他会交上坏朋友吗？他会到雅典接受教育，开始相信那些跟真理背道而驰的哲学道理吗？他会浪费时间、精力和青春去追求财富吗？有尼基不能为提摩太做决定，但他可以继续努力帮助儿子加深对耶和华的爱，以及对耶稣基督的感激之心。如果丈夫不是信徒，姐妹肯定会在教导孩子方面有很多挑战。但就算夫妻两人都崇拜耶和华，想要打动儿女的心，帮助他们忠贞地敬奉上帝，还是有可能很不容易。基督徒可以从有尼基身上学到什么呢？第八段问题，如果丈夫是信徒，姐妹可以怎样协助丈夫教导孩子认识上帝？跟儿女一起学习圣经。姐妹们，如果你的丈夫是耶和华见证人，耶和华希望你协助丈夫教导孩子认识他，你可以怎样做呢？一个方法是支持每次的家庭崇拜。你可以在孩子面前积极地谈论这个安排，也可以想想怎样营造轻松愉快的气氛。或许你也可以跟丈夫一起准备一个特别的活动，来帮助儿女加深对圣经的认识。如果孩子够大，能读《永远享受美好的生命》这本书了，你就可以协助丈夫用这本书来教导孩子学习圣经。第九段问题，如果丈夫不是信徒，姐妹可以从哪里得到帮助？有些姐妹是单亲妈妈，或丈夫不是信徒，所以她们需要在家里带头教孩子学习圣经。如果你的情况是这样，不要太忧虑，耶和华一定会帮助你。你可以善用上帝组织提供的教导工具，跟孩子一起学习圣经。你也可以问问有经验的父母，他们怎样在家庭崇拜中使用这些工具。此外， 你也可以向耶和华祷告，求他帮助你好好跟孩子沟通，能用恰当的问题了解孩子真正的想法和感受。比如你可以问，你觉得在学校里最难应付的是什么呢？像这样简单的问题，也许就能让孩子说出心里话。第十段问题，你还可以用哪些方法帮助孩子认识耶和华？制造机会，教导孩子认识耶和华。要经常跟孩子谈到耶和华，以及他为你做的许多事。如果你在家里不能经常跟孩子一起学习圣经，你就特别要找机会跟孩子谈到耶和华。上文提到的克里斯丁说，我能跟孩子谈论耶和华的机会实在非常少，所以我会抓紧一切时机。比如，我会跟孩子出去散步或者去划船，在这些时候努力跟孩子谈谈耶和华奇妙的创造物，以及其他能够加强孩子信心的事。等他们长大一点，我就鼓励他们自己读圣经。另外，要积极地谈论耶和华的组织和弟兄姐妹，不要批评长老。你说的话会让孩子更愿意在有需要的时候向他们求助。第十一段问题，根据雅各书三章十八节，在家里促进和睦为什么很重要？在家里促进和睦，要经常对丈夫和孩子表达你多么爱他们，也要以尊重仁慈的方式谈论你的丈夫，并教导孩子这样做。这么一来，你就能在家里营造和睦的气氛，这也让你更容易教导孩子认识耶和华。雅各书三章十八节说，正义的果实是在和睦的情况下栽种，让促进和睦的人享有的。我们来看看约瑟夫的例子，他在罗马尼亚做特别先驱，在他长大的过程中，爸爸反对他们四姐弟和妈妈崇拜耶和华。约瑟夫说，我妈妈付出很多努力让家里有和睦的气氛，爸爸的态度越不好，妈妈就对他越温和。当妈妈留意到我们很难尊重和服从爸爸时，她就和我们一起讨论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，然后她会跟我们谈谈爸爸的优点，也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爸爸值得我们尊重。很多次她都让家里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。通过你做的事教导儿女。第十二段问题，根据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，尤尼基的榜样对提摩太有什么影响？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说，我想起你无伪的信心，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先有这样的信心，我确信你也有这样的信心。尤尼基为提摩太立下了很好的榜样，他肯定教过提摩太，真正的信心必须有相应的行动。提摩太肯定看出，妈妈之所以有行动，是因为深爱耶和华。他也一定看到，妈妈因为崇拜耶和华而感到很快乐。尤尼基的榜样对提摩太有什么影响呢？使徒保罗说，提摩太有跟妈妈尤尼基一样的信心，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事。提摩太观察妈妈怎样处事为人，所以受到感动，很想效法妈妈的榜样。同样，今天很多做母亲的姐妹也靠着品行打动了家人的心。你也能做到，方法是什么呢？第十三段问题，为什么做母亲的应该把自己跟耶和华的关系放在第一位？要把自己跟耶和华的关系放在第一位。 你一定像其他母亲一样，为家人做出了很多牺牲。为了好好照顾孩子的需要，你牺牲了时间、金钱、睡眠等等。但你绝不应该因为忙于照顾孩子而牺牲自己跟耶和华的关系。要安排时间，经常独自祷告，做个人研读，以及参加聚会。你这么做，就能巩固自己跟耶和华的友谊，也会为家人和其他人立下好榜样。第14到15段问题，你从利安娜、玛利亚和若昂的例子学到什么？不少年轻人因为妈妈的好榜样而学会爱戴和信赖耶和华，请看看一些例子。克里斯丁的女儿莉安娜说，我们不能在家里学习圣经，但妈妈一直不放弃参加聚会。虽然我们的圣经知识很有限，但她显出的信心和立下的好榜样深深地打动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在开始参加聚会之前早就确信这是真理。玛利亚的爸爸有时会因为家人去聚会而粗暴地对待他们。玛利亚说，我妈妈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姐妹。小时候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所以有时不敢做某些事。但我看到妈妈那么勇敢，总是把耶和华放在第一位，这帮助我克服害怕人的心理。若昂的爸爸不准家人谈论跟耶和华和圣经有关的事。若昂说，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妈妈为了让爸爸高兴，愿意放弃一切。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她绝不会放弃自己对耶和华的爱。第16段问题，做母亲的立下好榜样，会对别人有什么影响？做母亲的要记得，你的榜样也会对别人有好影响。请想想有尼基的榜样给使徒保罗留下了怎样的印象。保罗说，提摩太有无伪的信心，而他的母亲有尼基先有这样的信心。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。保罗什么时候留意到有尼基有这样的信心呢？他很可能是在第一次传道旅程中，在路斯德见到了罗以和有尼基，并帮助他们成为基督徒。想想看，过了大约15年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，还记得有尼基多么有信心，还说有尼基是值得效法的好榜样。很显然，他给保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鼓励了当时其他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是单亲妈妈，或你的丈夫不是信徒，你可以确信，你忠贞的好榜样一定会鼓励身边的弟兄姐妹。第17段问题，如果你付出的努力看来没什么成果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如果你已经很努力教导孩子，但看来目前没什么成果，该怎么办呢？要记得，教导孩子是需要时间的。请看看插图。你种一颗种子之后，也许会想，种子到底会不会发芽生长，结出果实来？当然，结果怎样不是你能决定的，但你会继续浇水，给种子最好的生长环境。同样，作为母亲，你也可能会想，我真的能成功帮助孩子爱戴耶和华吗？虽然结果怎样是你不能控制的，但你可以继续尽力教导孩子，给他们最好的成长环境，让他们有机会成为耶和华的朋友。以下是第17段图片的文字。帮助孩子成为耶和华的朋友是需要时间的，千万不要放弃。回正文，依靠耶和华的帮助。 第十八段问题：耶和华可以怎样帮助你的孩子成为他的朋友？从古至今，耶和华已经帮助很多孩子成为他的朋友。如果你的孩子愿意，耶和华也能帮助他们跟他培养深厚的友谊。就算他们现在不想崇拜耶和华，他还是会继续关爱他们。当他们显出一点点正确的态度时，耶和华就会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。使徒行传13章48节，他可能会让你在合适的时候说出合适的话，而你说的话是当下孩子最需要听到的。他也可能引导会众里的一个弟兄或姐妹去关心你的孩子。你的孩子成年后，耶和华也可能让他们想起你曾经教导他们的真理。你继续通过言行好好教导孩子，耶和华一定会奖赏你。第十九段问题：为什么你可以肯定自己能得到耶和华的认可？无论你的孩子做出什么选择，都不会改变耶和华对你的爱。他爱你，是因为你爱他。如果你要独立抚养孩子，耶和华承诺，他会做你孩子的父亲，也会做你的保护者。诗篇68篇5节。你没办法控制孩子的选择，但只要你继续依靠耶和华的帮助，尽力而为，你就一定会得到他的认可。课文复习，你会怎样回答？做母亲的，可以怎样通过自己说的话教导儿女？做母亲的，可以怎样通过自己做的事教导儿女？做母亲的，可以怎样依靠耶和华的帮助？唱诗第134首，儿女是上帝所托付的。本篇文章结束。